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弟兄姐妹收听每天三十分钟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讲师马大鹏。这段时间和您一起来研读约翰福音。昨天我们讲完了大祭司主耶稣的祷告，内容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今天马大鹏首先要和您来温习一下第十七章的内容，然后进入到第十八章。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工作和他所讲的道来认识他，同时也可以从耶稣的祷告来认识他和明白他的心意。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的祷告是主耶稣的临别的祷告，这个祷告有三个强调的重点：第一，是合一的祷告；第二，是为门徒在世界生活祷告；第三，是为所有的信徒祷告。我们简单的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祷告的重点，合一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的下半节，主耶稣祷告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要离开了，而门徒要继续留在世界上。主耶稣对门徒有深切的盼望，他不但要为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因门徒的话信他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耶稣这里所讲的合一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的合一。第二个是持续的发展的合一，使信徒能够达到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的合一不是人所能够制造出来的，乃是神所赐的。圣灵早已把合一的心肠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而不是竭力的破坏或者挑剔。当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就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三个合一是无限的延伸的合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和众教会合一，甚至和全世界的众教会都在耶稣基督里合一，这是主的心意。刚才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头所强调的第一个祷告重点。大祭司的祷告中强调的第二个祷告重点是和门徒有关的。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说，我们不属世界，然而他不求我们离开世界，乃是要进到世界里面。我们要做世界的光，做世上的盐，在每个角落为主耶稣发光做见证。其实基督徒也好像船一样，船必须在海中才能够行走，在路上是寸步难行的。海水不能够进到船中，船呢则必须要在水上。基督徒不能够让世界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在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让世界的观念进来时，就像水进入到船里头一样，船是会沉没的。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立志要为主赚钱，十几年后钱赚的不多，但是人却被钱给赚走了。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主耶稣劝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些弟兄果真像羊进入到狼群，被吓得发抖生病，甚至给狼吃掉了，或者自己也变成了一头狼。这警惕我们要做一个健康强壮的羊。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篇祷词中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叫世人知道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耶稣曾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得荣耀了，还要再荣耀。这就是耶稣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拥抱主的祝福、爱、赦免、恩典、恩赐与医治等等，但有多少人向神说，我愿意拥抱十字架？十字架虽然充满了苦难，但我们原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这是为什么？是否耶稣灰心放弃了呢？当然不是。主耶稣为这些门徒祷告，也为世人的关系祷告。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另外，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三节又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我为你们祷告，不为他们祷告。当你们合而为一，世人就知道我是你所差来的。若我们不进到世界为主做见证，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世人就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我们将要研读的第十八章，不管是主题或者分段，都是可以和第十三章连接在一起的。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可以这样来分段，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是犹大卖主，记载了犹大率领士兵和差役到科西玛尼园捉拿耶稣的过程。第二个段落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大祭司盘问耶稣。第三个段落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八节到四十节，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不过我们今天只研读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讲完了他的教导和祷告之后，在深夜和门徒一起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过了吉伦西，来到一个园子里。吉伦西是在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的一个小峡谷，是坐落在耶路撒冷的东面。除了雨季之外，吉伦西在其他的时间都是干涸的。约翰福音只提到主耶稣的目的地是一个园子，当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便知道这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了。克西马尼园是一个私人的花园，在当时耶路撒冷的富有的人都在橄榄山上有个人的私人花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主耶稣和门徒是经常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这就难怪犹大懂得带罗马的士兵去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了。犹大带领了多少人去捉拿耶稣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说，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犹大所带的大概是罗马的一队士兵。一队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所指的是一个部队，那就是六百人。罗马派了驻军在耶路撒冷城，以便在节日发生骚动的时候可以立刻镇压。弟兄姐妹，您记得主耶稣受难的时间接近哪一个节日吗？是逾越节，这是犹太民族的一个大的节期。跟随犹大前往克西马尼园的，除了罗马的一队士兵之外，还有代表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些差役是犹太人，他们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处理一些小事和捉拿犯人。在捉拿主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差役是主要行动的人。罗马的士兵并没有亲手逮捕耶稣，只是伴随着差役，以确保事情不会失去控制。弟兄姐妹，六百多人一同前往一个私人花园，单单是为了捉拿主耶稣一个人，这个阵容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呢？为什么他们认为需要这么多的人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容许 会发生意外。看见这么多人拿着火把、灯笼和兵器前来，门徒可能都被吓坏了。但是主耶稣没等他们前来找他，就主动的出来会见他们。看得出来，主耶稣是自愿被钉上十字架的。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主耶稣和前来追捕他的人那一番对话是很有意思的。耶稣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然后又主动的回应，我就是。当您留心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发现主耶稣问了两次，你们找谁？你们找谁？前来捉拿他的人也回答了两次，找拿撒勒人耶稣。另外主耶稣更回应了两次，我就是，我就是。当主耶稣回答我就是的时候，那些前来捉拿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差役和士兵会有这种反应呢？显然是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几个字吓呆了，被耶稣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压倒了。在最后一次回答我就是的时候，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弟兄姐妹，您看到吗？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仍然无私地关心着门徒，一次两次地向那批来捉拿他的人清楚地说明，要他们只抓他自己一个人。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是一段小插曲。性格冲动的彼得用刀把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砍了下来，这时候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后来用手一摸，就把那仆人的耳朵给接回去了，医治了那个名叫马勒古的仆人。彼得可能是想要保护耶稣，所以就拔出自己的佩刀，耶稣却叫他把刀收入鞘中，让神的计划能够继续进行。有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做事，勉强的让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展。想想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按照他自己的意念保护耶稣，那么神的救赎计划不就受到阻挠了吗？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的计划有信心。到这里为止，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段落，谈到犹大卖主的过程。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大祭司盘问主耶稣，这可以分为几个小段落来查考。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主耶稣被捕，第十五节到十八节的主题是彼得不认主，第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是大祭司盘问耶稣，第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是彼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不认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纵使当时候已经是深夜，耶稣还是被捆绑着，并且立刻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希望在安息日以前把耶稣处决了，以致不要影响之后的月节庆祝活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透露了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但是奇怪的是，主耶稣是被带到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而不是直接押送到该亚法那里，这是为什么呢？亚纳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在公元6到15年是由亚纳做大祭司，后来罗马统治者废了他，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做大祭司。但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身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然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且用这个称号来称呼他。虽然亚纳在犹太人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该亚法的手里。亚纳是一位相当腐化的大祭司，他占有圣殿里买卖祭物的摊位，兑换银钱的桌子也摆在那里，他从其中收取利润。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推翻了亚纳的腐败。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来应该带领百姓来归向耶稣，可惜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排除异己，最后更杀害了神的儿子。首先，主耶稣被带到犹太人面前受审，他们试图证明主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审讯。之后，主才被带到罗马官员面前受审，要证明他是该杀的敌人，那就是公民的审讯。因为犹太人当时生活在罗马的管制之下，如果要定犹太人的罪，一定要经过罗马法庭，由希律来宣判，否则犹太人不能够执行死刑这些刑法的。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下。
刚才已经和您讲完了约�翰福音的第18章第1节到14节。这14节的经文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容。第一个部分是第18章的第1节到11节，犹大卖主的过程。第二个部分是第12节到14节，谈到主耶稣的被捕。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第18章第15节到18节，彼得不认主。这是彼得第一次不认主。约翰福音第18章第15节到16节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圣经学者都相信，这里所说的另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约翰认识大祭司，向看门的使女表明身份，就领了彼得进入院子里。大祭司是怎么样认识约翰的呢？根据传说，约翰帮忙父亲西比泰捕鱼的时候，曾经送鱼去过大祭司的院子，所以那里的人都认识他，能够让他带着彼得进去。当彼得进去的时候，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却回应，我不是。 彼得拒绝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之后的数个小时的经历将会改变他的一生。在那时候，大祭司开始盘问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究竟是指着亚纳还是指着该亚法呢？很多人认为是指着亚纳。弟兄姐妹，大祭司这种的盘问是不合法的，因为照理来说应该要把证人带进来确立他的罪状，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之下，被告没有必要回应大祭司的盘问。有可能亚纳是把这次的盘问当作是初步的问话，而不是正式的审讯。在大祭司的心目中，似乎已经判定了主耶稣的教导是危害摩西律法和罗马政府的，因此以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教训来盘问耶稣。约翰福音第18章20节到21节记载，主耶稣却回应大祭司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同时要求大祭司宣召一些听过他说话的犹太人做见证，如果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可以叫证人来指证他。主耶稣的这番话激怒了犹太人，他旁边的差役竟然用手打主耶稣。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因为这等于是用了私刑。当我们参考马可福音第14章53节到56节，马可福音第14章53到56节，就知道主耶稣当天晚上经历了两次私审，然后才被押到犹太的公会。这些宗教领袖知道自己没有充分的理由控告耶稣，所以想要捏造证据来诬告耶稣。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25节到27节这个段落，这里记载了彼得第二次和第三次不认主，正好应验了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预言。虽然彼得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可是有人认出他的口音是加利利人，也有人认出他曾经和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认出彼得在客西马尼园的人是马勒古的亲属，对彼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彼得再一次的否认曾和主在一起，就在那个时候鸡就叫了，就应验了主耶稣对彼得的预言。今天约翰福音的研读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明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18章28节到19章42节。明天真道分解节目我们再会。唯有